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好，保罗写信的时候，写前面的这些标准的话讲完了，作者收者祝福的话，然后保罗通常就是感谢。比如说罗马书一章八节，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腓立比书一章三节，这各位你回去看保罗书信一开始都有哈，你记不下没关系。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哥罗西书一章三四节，我想到你们就感谢神。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是一个就当然是很好的现象，可是也是比较缺少的现象。我不知道传道人呢、长老不必讲了，就是每次一想到你的会众，你就头痛头昏，还是很感谢很喜乐，有满足的喜乐。对不起，我们生活中有些人一想到我们就头痛，有些人他要来你就觉得很麻烦，他要走你就很高兴。他来你有人你希望他再来，有人他来你希望他赶快走，走了不要再来了。保罗说，保罗他不对每一个教会都是，我想到你们就感谢上帝，我一见你就笑，我一想你就高兴。这里不是，这里是我稀奇，而这个稀奇不是一个好字，就是我诧异，我惊讶的发现，就是这一反保罗所有的习惯，也就是加拉太教会叫他太伤心了。他稀奇什么事呢？他稀奇不是他们神迹奇事很多，而是稀奇他们这么快离开啊。这句话有点长，不过你要先把它简化说，应该是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神。这个电池没有了，这么快就没有了。好，又来了，这么快。他很稀奇他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了福音，离开了神，其实不应该离开的，因为没有别的福音，没有别的神。我们基督徒不是自大，我们是要救人，只有这个神是真神，只有这个福音是真的福音。那么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福音，是因为神借着基督的恩召你们。我们是蒙召的，召这个字呢很重要，在神学上，在教会历史上，社会学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召 call 啊，蒙召，被上帝呼召，上帝用他的召，其实召就是说话了，上帝用他口里所说出的话，上帝用他喉咙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有声音的哈，就是当然这还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上帝用他的招，他的话，创造了世界。诗篇147篇第四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称就是招。虽然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没有用召这个字，但是非常的明显，神的创造就是神的呼召， 神说大象，哎，大象就出来了，好像他在台上点名点什么就出来了，月亮啊，月亮就出来了，太阳就出来了。他用他的呼召创造了一切，他用他的呼召让这些原来不存在的都存在了。这个是他用他的呼召创造，他也用他的呼召救赎。以赛亚书51章第二节，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他，使他人数增多。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的人，蒙召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必拘于哪一种形式，有的可能很感动，有的可能没有任何的感动，但是那是一个真实的上帝大有能力的话，借着圣灵临到你，那叫呼召。他说他不但是用他的呼召创造世界，他用他的呼召托住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就像约伯记里也有讲的，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上帝造完就完了，这个世界在上帝造完了以后，继续的一切运转都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呼召托住他们，叫他们要怎样就怎样。譬如说上帝对海浪说停在这里，那是一个招，那是一个命，那是一个话，那个海水就停在那里。那么当上帝有的时候不叫海水停在那里的时候，那就上帝愤怒了，可能有海啸了。他也用他的呼召，蒙召的人在这个情形下都是不知不觉的，就是他呼召海洋，怒涛只能停在这里。就我们目前所有的科学知道，海洋没有意识，不会听什么话的。那么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圣经讲的是真的，只是这个真实如何跟什么科学配合在一起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的招上帝的呼召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像创世纪，神说光啊、光就出来了，神说什么就好像被他点名呼召出现了一样。那神对亚伯拉罕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真的有一种心灵的领受，上帝在跟他说话。那有的是的确应该是上帝跟他说话，像创世纪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还叫两次，每次你回去看，神叫那个人叫两次都是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萨母尔，就是跟他讲话。对不信主的人也是一样，以赛亚书46章11节，我招鸷鸟，就是秃鹰啊，吃死肉的鸷鸟，是从东方来，这是指的那个抵挡上帝的国家。神也是一样呼召他们，一样在他们抗拒悖逆当中成就他的旨意，招纳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那么上帝的呼召也临到像那个浪子一样临到他。对，在浪子的比喻里没有讲上帝呼召，也没有讲他父亲呼召，但是当他领悟过来的时候，必定就等于是上帝的话临到了他。以赛亚书54章第6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那么以色列人教会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是蒙了上帝的呼召，是蒙了上帝的爱的呼召，我们很忧伤，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上帝也离弃了我们，但是他的呼召让我们再回归到他那里。以赛亚书55章第5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在神学上这叫有效的呼召。有效呼召大家不一定很熟悉，无效的呼召很多， 就是你叫你儿子起床，那就是无效的呼召。叫了半天没有反应，叫你老公倒垃圾，叫了半天没反应，这是无效的呼召。但上帝的呼召是有效的，是或早或晚会产生果效的。他呼召，就我们再一次说，他创造就是用呼召来创造，他说有那东西本来是隐藏的没有的，现在就出现了。那么继续他的呼召，除了创造托住万有，也是拯救和审判。那么拯救就是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了，但现在加拉太教会又离开了这个呼召，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有一个字没写，就是神，召你们的神去从别的福音。这个保罗是很愤怒啊，但是愤怒的同时应该也很伤心，当有人居然把，就是我们了，居然把上帝，也就是我们丈夫给我们的恩典弃之不顾，而跟随那些假神的时候，那是自取灭亡，也叫上帝很伤心。保罗说那个不是福音啊。好了，我们要问了，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啊，这没有错，福音是一个消息。所以很多人说要让人要活出福音，很好听啊，但是福音主要是传和听的，我们还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能够都活出福音来，因为福音本身就是一个信息，要听要传的。现在教会不喜欢讲听和传福音，要活出，好像还比较好听，其实有违圣经的真意啊。福音不是关于我们悔改的见证，所以做见证不等于说传福音。福音不是讲我们信心的回应，福音不是讲我们顺服，福音不是文化使命，这些事情都很好，但他们不是福音。福音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的好消息。好消息，神为我们做，神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事。所以福音一定包括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基督教，特别是宗教改革的路德加尔文所提倡基督教，那个基本的核心就是我们一直感觉到，而且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我生命所依靠的恩典都是我不配得的。基督教的核心在于我们对于罪和恩典强烈的强烈的提出，有很可怕的罪，我们都有，但是有更好的福音，所有的事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所有的我们的信仰核心就是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表达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管在哪个阶段，是我们里面或者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不管是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没有一刻是可以得到神的悦纳。我们自始至终能够得到神的悦纳，是因为耶稣，不是我们，没有一刻不是。不只是我们信神的那一刻，我们一生当中都是如此。我们对基督的需要不是我们信主之后就停止了，我们跟他的关系的本质也从来没有任何改变，只有更加强烈的让我们总是依靠他的宝血，他的公义。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做的都不能代替他，我们永远是不配的。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善，如果神喜悦，那都是基督所做的。即使是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有各样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在今生，我不知道来生我们可不可以讲这句话，我们仍然是悲惨的罪人。不管你多么成功，不管你多么辉煌，多么被主使用，我们还是悲惨的罪人。 我们所配得的，我们所应得的，从来都是神永恒的震怒。那这是基督教改教家的一个态度哈。所以福音哥林多前书15章1节3节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我们非常荣耀的事啊！这也是我们可能我们的信息不能被别人接受，甚至不能被别人了解的。你不会看到别的宗教妈祖为我们的罪死了，妈祖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指引他们迷津啊什么，他们没有为他的罪死了，他们不觉得罪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觉得罪是很严重的问题。福音很简单，小孩子也可以听了就相信。那么现在呢，加拉太的教会第一章第七节，他们离开了福音去听别的福音，但是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好，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有些人会搅扰。各位，你不要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这是在我们眼前天天发生的事。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我们天天也有那个罪性更改那福音。那更改福音呢，保罗说会有什么结果呢？或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对这些人呢？第八节，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我们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乖乖，他就应当被咒诅。而且他不止一次的说，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咒诅就是骂，就是有宗教成分的骂，骂，然后是奉，就是有宗教成分，就是希望神明听这个骂。虽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祝福不是咒诅，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是有咒诅的。保罗就在这里咒诅，耶稣也有很有名的咒诅，不过我们通常不太敢想到那是咒诅。耶稣的咒诅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13节，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33节，那个跟八福登山宝训刚好是相对的。登山宝训是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虚心人有福了，哀恸人有福了。那么这里是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么有祸了，瞎眼的，你们有祸了，这有重大的祸患。写一直写到23节，后面还有一些。保罗很大胆的说这些人应该被咒诅。那么他问自己，第十节，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一个意思就是有人责备保罗讨外邦人的喜欢，让外邦人成为基督徒，成为门徒，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守律法。保罗在巴结外邦人，讨他们的喜欢。哎呀，得救很简单了，信就有了，不必有别的。那么保罗在讨别人的喜欢，讨这些外邦人的喜欢，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保罗现在正在惹犹太基督徒的愤怒。我不讨你们的喜欢，我说我该骂你们就骂你们。这两个解释都可以接受啊，就是总之保罗不是个人的情绪，虽然他情绪很强烈，他不是个人的情绪，他真是非常的愤怒。 他非常愤怒，不是他自己失去了什么，他非常愤怒是这些人失去了他们的福音。不只是这些人失去他的福音，这些人也让别人失去他的福音。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的温良恭俭让，但是我们基督徒对于传扬异端的，把人带到咒诅里的，我们是愤怒的。为什么保罗要咒诅他们？因为他们所传讲的是让人掉在咒诅当中，所以宁愿你们先被咒诅吧。好，我们看第一章十一节，他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的，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他说了一点他自己的历史，十三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就说，我这个人不可能信耶稣的，我这个人原来是犹太教的信徒。好，各位，犹太教跟旧约不能划等号，犹太教是在两约之间形成的一种以行为为根本的宗教，虽然大量的使用旧约，但是呢，它实在是一个律法化的宗教。乍看之下好像很合理，就是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但是保罗就说，如果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来得到神给你的义称赞，那就是异端哈。我们会分析一下。最近有人跟我讲说，哎呦，康老师听你讲到听了一段日子，现在发现原来我们华人教会多半都是犹太教。我说哇，你听得很对啊。各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恩典，把上帝的恩典看对，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是不要律法，我们不是不要道德，我们不是不要善良，但是要知道你的道德善良努力在你的得救称义上面毫无作用，毫无作用。上帝要的是完美，完美的只有耶稣基督。你不披戴耶稣基督，你不信耶稣基督，你是亵渎上帝啊。他本来是一个很严厉的犹太教徒。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好，各位，我们也都有一个习惯，譬如我很喜欢问人家，因为我很喜欢听人家得救的见证。你什么时候得救的？你怎么信耶稣的？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通常我们都喜欢听啊，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见证，一个比较奇特的转变啊，我本来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以后，我祷告心里有一股暖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经历过什么神迹奇事，这不是不好，这很好，但重要是你是真的认识了耶稣。那么有人有很神奇的重生的经验，有人没有，我就没有。那么所以有人说我还没得救，不，你不必编出那个故事好像要多么精彩刺激啊。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人的重生得救好像风吹一样，圣灵的重生，灵就是风啊，风吹一样，风有的是巨大的，有的是些微的，不 不能感觉得到的。那么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从小在信主的环境中长大，你有的时候很难告诉我们说他是经过什么以后他得救，你很难说，很难说这孩子这一秒钟之前是魔鬼之子，这一秒钟之后是上帝之子，就我们不一定能分那么清楚啊。各位，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重生的经验，重要的是你是不是重生了，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了。那么保罗说他神把他分别出来，神把他分别出来，你们当然知道是在大马色路上他认识了基督啊。他认识基督以后呢，第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信主了，后来受洗了，后来去亚拉伯了。他去亚拉伯干什么呢？一个讲法是他去那里灵修了，亚拉伯的沙漠里灵修了三年。那么不过比较多的学者喜欢讲他应该就去那边那一带开始服侍主，传扬福音了。然后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十八节，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保罗说这些话就是我的信息，我的使命，我的身份都是主给的，没有从人来的，就是一开始他讲的。那就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有权威的，你们要听啊！我没有从人学什么东西。这个说这话好像保罗真的很骄傲很自大，不，保罗要表达他的确是上帝的仆人，他的确是耶稣的仆人。不但他是耶稣的仆人，上帝的仆人，他所讲的话是有权威的。我相信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多多少少知道这个将要成为基督教的经典、正典、圣典啊。他在大马色，就是那个现在的大马士革，在那里遇见了基督，悔改信了神，然后去亚拉伯三年。照理他应该马上到耶路撒冷报道，以前是什么，现在投奔自由了，我做基督的使徒了，他都没有。保罗再一次要表达他的福音，他的信息是直接从主内来的。好，他在耶路撒冷呢，他看到基法，基法就是彼得，他也看到主的弟兄雅各。那么看起来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所有教会的领袖了。彼得已经退到第二线了，雅各是领袖了。那么雅各所代表的呢，我们必须说雅各本身本人应当还是信仰正确的、正统的。不过雅各的一些跟随者呢，却是很强烈的律法主义者，这有点危险。我们看看几段经文好了。我们先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各位，彼得去哥利牛家带他们信主，这应该是很好的事啊，感谢主啊，外邦人信主了。没有，耶路撒冷教会里有很多的人 犹太教的基督徒，所谓犹太教基督徒非常不高兴，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你怎么进到外邦人家，你怎么进到未受割礼，就是跟神没有立约的不守律法的人，是污秽的，你怎么和他们一起吃饭呢？他们没有因为哥利流信主，哥利流一家信主而高兴，他们因为彼得进到外邦人家里非常生气。彼得就把这件事情说明了，然后说15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说他神给他们那个恩赐，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时候众人没话可讲。这有一点，这里表示方言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方言是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强烈的感觉这么强，以至于变成一个证据了。初代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他们说出方言以后，外邦人的教会，外邦人信主了以后说出方言，大家就认为他们是真的得救了。因为那个时候犹太教的基督徒强烈的认为外邦基督徒不可以信耶稣就得救，不可以这样说，你们应该跟我们一样。各位，耶稣是在犹太教里长大的，12门徒在犹太教里长大，耶稣初代的门徒通通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受了割礼，他们都守洁净的礼仪，他们都守 安息日，他们都到圣殿里献祭，连耶稣也是，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或早或晚，犹太人非认识一件事不可，就是献祭、守律法、洁净的礼仪，这些旧约规定的东西都是预表，真的要能够洁净是心里的洁净，这是耶稣带来的。而耶稣带来的，你信靠耶稣就得了，救恩不可以减少，也不可以增加。救恩就是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复活了，将来还要再来就够了。你不要再加，你再加，多加一点，多加一点，多加一点，就让人不能得救了。减少重要的信仰，比如说耶稣复活了，你说他没复活，这个要下地狱，这我们知道。但是信耶稣就够了，不需要再受割礼、守律法。这个也是保罗所面临到的这个问题。哇，外邦人怎么可以受洗？他一定要先受割礼、守律法，守得好了，我们再接纳他。就初代教会这一层是很混乱的。雅各尤其在圣灵感动下写的雅各书，当然是圣经的话，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雅各给了这些保守派信徒的一些支持。你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完全同意。但是你可以看到雅各对于行为、对律法是相当肯定的。我们说保罗也肯定，只是雅各在对犹太基督徒的时候，他用的字眼是更多的宽大的。你看第二章的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是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探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再一次，这是圣灵感动的话，所以是没有错，跟保罗的不会冲突的。但是的确雅各很看重行为，看重律法。不过各位，你再看一看雅各在这里说的，实在跟保罗说的是一致的，基本上因信称义都是一致的。你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因行为称义，就是表示亚伯拉罕有这个行动。但是这个行动本身，如果不是因为信上帝的话，亚伯拉罕的行动可是邪恶的，他的行为可是杀儿子，并不值得称赞。但是他的行为是因为信上帝的话，那就值得称赞。你再看妓女拉合，他做了什么事？第一个，他是妓女，他的身份，他的行为不能叫他称义，他是妓女。第二，他接待，这个接待使者可以等于妓女接客的行为，这也不是可取的。他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他放间谍出去，这是卖国的行为，也不是可取的。那么这后面还有拉合说谎欺骗那些他的同胞，他的行为没有一个可取的，但是他的行为都反映出他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他得称为义。从这里来看，雅各更强调了因信称义，只是那个因信，那个信心的确显现在他有这个行为上面，不是行为本身能叫他称义，而是有这个行为反映出他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啊！这个回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回到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见保罗信主以后到亚拉伯，然后三年以后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15天。保罗的意思就是这15天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大人物，并没有听到什么，他所传扬的不是在这些使徒里教导他的，他所传扬的是耶稣基督给他的，直接给他的。好，然后他21节，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意思就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东西，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好，这是保罗悔改然后侍奉主。悔改侍奉主呢之后啊，我们看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这个过了14年，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外面传道，然后后来去耶路撒冷。保罗是哪？在使徒行传去耶路撒冷和他加拉太书里去耶路撒冷，哪一次是哪一次？我们不去配合了，这个学者有他的争执。他是带着提多同去的，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意思就是上帝要他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从前突然奔跑。突然奔跑就是我白做工了，白做工就是我带你们信主，现在你们又不信了，我带你们到天堂，你们又掉到地狱去了，我白做工了。我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去耶路撒冷，这一次有可能是带着周记去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一次啊。他曾经带着周记去耶路撒冷，支援耶路撒冷。好，这次他去呢，他也表达一下 他所传的福音，他对那些有名望的人，是不是雅各本人呢？不，我们还是要说保罗、雅各、彼得、约翰他们所传的信息，只要是在圣灵感动下的，都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特性那样的特性，但是他们的福音只要在圣灵的感动下是一致的。他跟他们讲福音，他实在是在提醒那些有名望的人，你不要把人带错路了。说保罗这很大胆呢，你对这些前辈你居然敢这么凶，而且你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的人，你居然敢这么凶。保罗就敢这么凶，因为他讲的是真的啊。他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下面这我们就真是很难想象了，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个说法又回到原来在旧约时候的先知以赛亚书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说法，就是形容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形容成上帝的救恩。原来是做奴仆的，不管做世界的奴仆、偶像的奴仆、罪的奴仆或者法老的奴仆，原来都是做奴仆的。那么神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从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圣经上我现在能想到最少有两个说法。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希伯来书应该是第四章讲进入安息。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是进入安息。这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是进到，是得到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这有一点要厘清的，就是不管你在埃及，不管你在旷野，甚至你在流奶与蜜之地，你在这些地方，如果你不是因信称义，不是信靠上帝的恩典的话，你就重新做奴隶了。而我们的个性其实喜欢做奴隶，我们喜欢做律法的奴隶，因为有可夸的，这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他现在把我们的救恩碰到形容成一个宝贵的东西，有人要来偷。各位，魔鬼要偷你身上宝贵的东西，你身上宝贵的东西就是基督给你的自由，基督给你的安息，那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话，这里是自由，宝贵的自由。自由，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讲自由啊，就我提过，就是我们讲到自由就喜欢讲的是逍遥，逍遥就是逍遥法外。那么自由好像总是被形容成一种放任，那么可是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可以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我们能够行出上帝要我们所行的。这怎么形容呢？各位，自由啊，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用自由意志这个词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改教运动家都非常反对自由意志这个词。他们说我们罪人没有资格用这个词，这个词很危险。像路德会说只有神有自由意志，别人没有自由意志。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意志，我们通常讲说神让我们有自由意志选择要顺服他或不顺服他，神让我们有自由意志去择善 或者择恶。改教家会说没有人有这个自由意志，没有人这么棒。这用一个漫画来讲哈，有一个人，有两个弟兄在谈话，一个人说，不是弟兄，一个弟兄跟一个外邦人谈话，说，我跟你谈一下耶稣可不可以？好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堕落人？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跟你讲，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给我们始祖一个命令，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然后那个听的人就说，啊，你下面不必讲了，我懂了，你就是说，我可以选择要听或者不听嘛，听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话，我有这个自由意志选择吃或不吃，你不必讲了，我听过这个话。那个基督徒就跟他讲，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说，圣经没有说，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你没有那种选择的能力。你根本不可能遵循上帝的律法。就是在改教家里面，我觉得比较对的就是，我以前不懂他们为什么反对自由意志这个名词。那么路德加文会说，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是自由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字眼。自由意志就是永远选择良善的，那个叫自由意志。我们没有这个意志。自由，再说一次，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是自由。自由是一个高贵美好的字眼，只有上帝有自由，只有上帝任何做任何事都是美好的，这个是他的自由。他把这个自由给真正信主的人，真正信主的人也逐渐逐渐能够有这个自由，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其实这就跟孔夫子讲的有点像了，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都不逾矩，甚至比那还好一点，不是不逾矩，都是美善的。各位，我们如果要达到这一天，那恐怕在新天新地里，就是路德加文说，人怎么可以用自由意志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哪有自由意志。自由一定是美善的，而人没有这种美善，没这种能力。好，这个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他们自己并不喜欢自由，也不要人得到自由，但他要把基督徒的自由夺走，要我们做奴仆，要我们在律法之下苟延残喘。保罗说，我们连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中间。这是不可妥协的，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不可妥协的情形是怎么样。他这时候又讲稍微早一点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的情形，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就是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好，下面你看这件事情了， 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抵挡这个字就是撒旦那个字的动词。撒旦的工作你很难想象，你以为撒旦工作只是叫人吃喝嫖赌作恶的吗？他是叫人做这些事，但撒旦呢也做一个工作，是上帝的检察官。你看在约伯记里所显出来的，以及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撒旦在天庭不断的控告大祭司约书亚，说他肮脏污秽，不配服侍神。撒旦无所不用其极的引诱我们犯罪，犯罪之后又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告我们，就我们很痛苦。那么当然这里保罗不是做撒旦，但是他像撒旦那样猛烈的跟彼得对抗，当面抵挡他。那彼得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要这么凶，这么急切，一点不留情面？这个你事后讲一下就好了，散会以后跟他讲一下，提醒一下，你不要当面嘛。不是耶稣跟我们讲也是先私下指出他的错误来，然后两三个人，然后再跟教会讲，就是循序渐进嘛，不要这么不给面子。是什么事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保守的人，还很持守犹太教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好，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啊，但是我希望各位不要去推想这个我的政治立场，我不去想这些事情，只是举例子。你在餐厅吃饭，那么你跟几个绿营的人、民进党的一起吃饭，但你自己你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的几个大佬进来了，你马上不跟他们吃饭了。我不认识你啊，各位，你把绿营、共产党你都换都可以啊，我不知道站在哪一边，我只是说你跟他本来是接纳他的，做朋友一起吃饭的，但是现在有不同政治立场可是很权威的人出现了，你就水火装甲，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可以一起吃饭的，外邦人是污秽的、不洁净的，可是在基督教信仰传开了以后，大家都知道神当作圣洁的，人不可以当作污秽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信靠主都得拯救，跟割礼没有关系，也不要再有这污秽和不污秽的想法。这个并不是讲到我们种族要多么的和谐，这里重要的是讲到我们怎么得救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血统、我们所做和我们所事成为上帝接纳或不接纳，我们成为上帝接纳或不接纳完全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本来这件事是非常小的事，怎么现在变成保罗这么严肃？保罗在众人面前，我看他们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啊，这个说的我们要到下午再讲啊，现在先讲对基法说前面这段话。这不是一个水火装甲一起吃饭，甚至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个信仰的问题在保罗来看是严重到不可以等的，马上要当机立断的责备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不是礼貌不礼貌的事，这是让外邦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印象，都有一个认识，就是信耶稣还不能得救，你要守律法， 要守洁净的法律，你要守旧约的律法，你要守一切的律法，否则你现在跟我不能一起吃饭，我们不是一国的人，其实将来也不是一国的人，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国的人。耶稣基督白钉十字架了，耶稣基督白来世间了，耶稣基督的血白流了，看起来是件极小极小极小的事，只是哎呀，我不要，我刚举的例子不好，就是那是一个政治事件，政治立场不好给别人知道，但是我之所以要举那个例子，就是你能懂。彼得本来跟他一起吃饭，现在哇，因为有别人来了，他就不一起吃饭了，就不接纳他了，就让这些外邦基督徒认为，犹太基督也认为，彼得原来是同意这件事。果然，我们信耶稣不能得永生，我们信耶稣还要守律法，守洁净的礼仪，言一下之大方。保罗当场责备彼得，就是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保罗责备了以后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就是以后，彼得的反应是怎么样？教会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哥尼流的事件，你看到彼得去都被人怀疑。可见得当时教会那种犹太教的信仰是多么的强烈。犹太教的信仰在这十几年来，希伯来文化的信仰很受基督徒的欢迎，不仅很多人开始学希伯来文啊，这十几年我听到很多人喜欢学，而且呢，他们的逾越节我们也要了解。这都很好，但是我劝各位务必要认识一件事情，信耶稣得永生，没有别的，不是信耶稣加上别的东西。我现在还不能受洗，牧师，等我不打麻将了以后我就受洗。牧师，我现在不能受洗，我还不太好，我不打老婆以后我就受洗。你打老婆是不对的，但是你不打老婆才受洗，那你不要受洗了。各位，你不可能好到一个地步使你有资格上天堂的，你没有这一天的，你上了天堂也没有这一天。我们所有的义，所有的好来自耶稣，我们没有义没有好，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仆人使女，让我们能够不断的重温，能够被提醒你的救恩多么美好，多么宝贵，我们多么不配，多么无能，不但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配，就是我们做了信徒以后，我们仍然是不配的，我们仍然是像万古磐石为我开一样。主啊，唯有靠你的宝血，唯有靠你的恩典，没有你的恩典，没有你的宝血，我们一切的美善都是虚空的，虚幻的。我们感谢你，你可靠，我们依靠你。我们为饮食献上感恩，我们为我们下午需要的体力献上祈求，求你赐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